平壤政权第二号人物张承泽证实已被免职。泰国总理英拉提出以全民公决结束国家政治危机。韩国宣布扩大防空识别区，东海局势再升温。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3年12月9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李逸华。韩国国防部昨天正式宣布扩大韩国的防空识别区，这个识别区与韩国现行的飞行情报区完全相同，并且将在12月15号生效，以反制中国扩大防空识别区与韩国主张的部分海域相重叠。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举行记者会，针对中日关系，他再度呼吁展开首脑对话，并且就参拜靖国神社以及东海防空识别区发表意见。有关这方面的消息，稍后我们将和东京连线，为您掌握最新的情况。另一方面，朝鲜证实张承泽已经被免职，张承泽则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姑父，同时也是平壤政权的第二号人物。张承泽一直被视为金正恩的辅导者，如今被开除党籍，并且免除一切的职务和头衔，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稍后我们将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首先，我们就先来关注朝鲜的消息。朝鲜以反党反革命的罪名宣布解除平壤政权的第二号人物张承泽的职务，并且将他开除出党。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朝鲜官方报道说，朝鲜已经解除了张承泽的一切职务，剥夺一切称号，并且将其开除出党。朝鲜中央通讯社星期一说，朝鲜星期天举行了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张承泽一伙有反党反革命行为，解除其一切职务，并且开除出党。电视画面的照片显示，金正恩主持了这次会议。朝中社的报道称，张承泽一伙对劳动党实现团结造成威胁，阻碍建立党的唯一领导体制，发起反党反革命行为，这一反国家反人民犯罪行为给朝鲜建设强盛国家造福全体人民带来不利影响。朝鲜统一部发言人金义道说，
张承泽被解职显然已经通过北韩官方通讯社得到证实，我们将密切观察北韩内部动态、对外关系等因素。
张承泽今年67岁，曾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他是金正日的妹妹、金正日长女金正吉的丈夫。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流传有关张承泽党内政治地位不保的传闻，因为不久前张承泽的两名亲信已经被处决，张承泽被清洗后将如何发落，目前还不得而知。朝鲜官方报道称，张承泽一伙对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的命令提出挑战，公然发起反革命行为。分析认为，朝鲜去年12月发射远程导弹和今年年初决定封闭开城园区时，张承泽可能对此表示了反对立场，而与朝鲜军方产生矛盾。朝鲜官方称张承泽是异色分子，通过派别阴谋扩大自己的势力，对党提出挑战。张承泽还被控滥用职权，生活腐化堕落，同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大吃大喝。朝鲜官方还指控张承泽吸食毒品，在外国治病期间用外汇赌博。中国方面对朝鲜政治动荡保持低调，避免直接评论。不过官方新华社却详细报道了朝鲜官方对张承泽的各项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这是朝鲜的内部事务。作为朝鲜的友好邻邦，我们希望朝鲜国家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幸福。中方将继续致力于推进与朝鲜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分析人士认为，张承泽政治上被清洗，将进一步加强金正恩以及一批少壮派在朝鲜的统治地位。在金正恩刚上台后，外界一直认为张承泽在致力于帮助确立金正恩的统治地位。显然，现在金正恩已经巩固了权力，不再依靠张承泽。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的，看完报道，有关这方面的消息，稍后我们有来自在现场的深入讨论，请您不要错过。接下来一起先来关心泰国政治的最新发展。泰国政府说，新选举可能会将在明年的2月2号举行。英拉总理星期一宣布，他将解散议会。正在泰国首都的曼谷，反政府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英拉星期一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说，他将让全国人民来决定国家的未来。但反对党民主党领袖苏德说，他不会停止示威活动，直到英拉辞职，并且把权力转交给一个非经选举产生的人民委员会。警方说，超过150,000名抗议者星期一包围了政府大楼。英拉说，他的内阁虽然权力有限，但将维持不变，而且他将担任看守总理。英拉的政党说，他将参加新选举的竞选。星期天，泰国反对派议员集体辞职。韩国星期天宣布扩大防空识别区，与日本的防空识别区有部分的重叠，但是日本星期一表示，这并不会影响两国的关系。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继中国在上个月23号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韩国也在星期天宣布扩大其防空识别区的范围。韩国新的防空识别区和日本的防空识别区部分重叠。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星期一表示，
我不认为此举对日韩关系将致使立即的麻烦。
菅义伟也强调，日韩之间有管控危机的沟通管道。
我们国家的领土、领海、领空都不包括在韩国的防空识别区之内。此外，韩国也未对民航机要求履行新的义务，而且日本的自卫队与韩国之间已经建立沟通的机制，防止任何飞航意外的发生。
菅义伟同时也再次要求中国撤除防空识别区。他说，
我们持续向中国表示抗议，并要求中国撤除防空识别区，因为中国的防空识别区涵盖国际海域上空，并包括日本的领土间隔诸岛。
专家认为，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和中日之间的岛屿争端有关。中国将与日本有争议的岛屿称之为钓鱼岛。韩国新的防空识别区也包括了和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岛礁鲤鱼岛，中国称之为素颜礁。韩国稍早前也要求中国取消防空识别区，但中方已经断然拒绝。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刚刚我们新闻提到，朝鲜以反党反革命的罪名宣布解除平壤政权的第二号人物张承泽的职务，并将他开除出党。下面我们就请到了 VOA 卫视记者海涛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金正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开除这个张承泽。
张承泽是，对，实际上张承泽呢，他在11月7号以后呢，他就再也没有露面。那么上个星期呢，就是中国的好多媒体，他们一般都不报道这个朝鲜的这个政治上的大变动。那么上个星期呢，中国的政治媒体，中国的媒体，他们突然有很多报道是张承泽已经被赶下台。他具体他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什么样的处理，没有报道。但是星期一，那么新华社就发了一个快讯，说是朝中社宣布，朝鲜对他采取了行动，开了政治局的扩大会议。那么一致决定把这个张承泽开除出党。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国家的人，经过来的人，他们都知道政治局做这个决定它的意味是什么。把一个人开除出执政党，那么这个人的政治生命从此就顽疾了，
是
就是什么
样。那么他有没有列举出他具体的罪名又是什么呢？还有
他
的亲信之间的这个
有一大堆罪名。朝中社发了一篇，然后大概是十几个小时之前，朝中社发表一篇这个中文的一个有关他的这个报道，非常详细，罗列了他的好多那个罪名，比方说什么贪污腐化啦、腐败啦，但这些都是一些和女乱搞男女关系了，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是他和金正恩的这个路线发生了不同，所以他们党中央的朝鲜党中央，他们是用的是反党反革命。那么这个罪名呢，在共产党国家是非常重的，在中国你可以回溯到文革期间的什么林彪啦、彭德怀啦、刘少奇啦、邓小平，都是以这样的反党反革命罪，那下场都是非常惨的。
是，那为什么这个金正恩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而且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认为张承泽是这个金正恩的这个政权的辅导者，现在金正恩的这个政权似乎已经比较稳固了。
对，
那他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开除张承泽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去年呢，他已经把一个辅佐金正恩上来的一个大将叫李英浩把他整下台去了。李英浩是开的政治局的会议，那么这次呢，李英浩而且给他很多的面子，说是林英浩是因为健康的原因，就让他基本上体面的退休了。那么去年十月发生的事情，那么今年呢，又过了一年呢，又把张承泽搞下去呢，因为张承泽和林英浩都是辅佐金正恩上来的，张承泽又是金正恩的他的姑姑的这个他的姑父，那么张承泽的妻子呢叫金静姬，是金正日的妹妹，
对，
所以他们家呢，就是有和对这个金正恩呢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好像像是顾命大臣一样，把他扶上台。然后这扶上台以后呢，那金正恩呢就觉得他的羽翼慢慢的丰满了以后呢，他是要把这部分权力从张承泽和李英浩那里把他夺回来。
是，
但是夺回来呢，因为这两个人都是非常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总参谋长，然后这个两个人都是大将，都在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一长期以来呢，大家都以为这张承泽是这个朝鲜的二号人物，那么动谁呢也不能动他，因为大家都是亲戚。
对，
这回清理张承泽呢，朝鲜方面一共清理了17个他的党羽，包括他的妹夫驻那什么外地大使，驻古巴大使，驻什么印尼的大使，他的什么侄子，他的弟弟兄弟姐妹，大概一共清洗了17个人。
是，那么一样都是共产党国家的中国，怎么看待朝鲜这一次开除张承泽？
这个很有意思。那么这一次呢，就像我说的，上个星期他们突然就是发出报道，就是说是朝鲜把张承泽处理了呢。那么星期一早上，一早上新华社就发出快讯，说张承泽已经被这个开除党籍，然后马上他们又发出了这个很详细的报道。当然，那详细的报道它全是来自朝中社的报道了。那么朝中社的报道就是非常的，就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非常长的详细的列举了这个张承泽的各种罪名。那么中国的报纸，新华社一转载，各种报道都纷纷转载，就是把张承泽的详细的罪名给他列出来。那么这样大家一看呢，就很显然和中国的文革当中是非常相像的，就是主政的这个当权派，比方说毛泽东或者金正日、金日成、金正恩。他们如何清洗他们的政治对手，完全是就是如出一辙啊。
是的，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海涛。有关这方面的这个消息还有讨论呢，欢迎您随时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您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还有更多国际新闻。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它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You guys got him。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亚太五号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发表电视演说，再次呼吁举行不附加任何前提条件的中日首脑会谈。他还就中国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表示，期待中日防卫领域启动联络机制，以防止进一步的冲突发生。接下来我们就立刻透过电话连线，连线人在东京的记者小玉，请他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消息。小玉您好。
丽华你好。
对，可不可以先请你介绍今天这个安倍晋三的这个记者会电视演讲，它的内容还有最新的发展。
是的，安倍星期一的电视演说呢，是在前一天结束的临时国会以后，为了向国民说明政府方针而举行的。在演说后的这个记者问中，有记者针对日中日韩关系问安倍如何打开局面。安倍表示呢，日本愿意随时进行日中日韩首脑会谈。那么他在描述会谈时呢，使用了不附加前提条件和开诚布公这样的词汇。曾经有日本媒体披露呢，中方提出举行首脑会谈的条件是，日本需要承认日中两国存在领土问题，而这是日本方面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是。
另外针对中国划定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的问题呢，安倍也做了表述。他表示为了防止发生不测事态，希望启动日中防卫部门的联络机制。他还呼吁中国方面呢，对这个问题要做出对应。另外我们知道这个月的26号是安倍第二次上台一周年之际，日本舆论一直在猜测他可能要在这一天或者这个前后呢参拜靖国神社。不过星期一的电视演说中，他回答记者提问呢，只是重复了以往的观点，也就是追悼阵亡者无可非议，不过为了避免成为政治与外交问题，他不会作答参拜与否。一华。
好的，另一方面，小玉，我们发现啊，日本最新的民调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最近出现下滑，那原因是什么呢？小玉，
是的，安倍上台这一年来呢，他的内阁支持率一直保持了高位。不过今天，星期一，日本放送协会 NHK 公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则显示呢，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在最近一个月里下跌了10个百分点，为50%，而不支持率呢则上升了10个百分点，为35%。一般认为啊，最大的原因是这次国会，也就是在这个周末强行通过的特定秘密法。民意调查显示呢，近70%的受访者不评价这个法律，还有70%以上的受访者担心呢，这个法律会对国民的知情权构成威胁。有不少民众啊到国会门前去抗议，他们反对这项法律。有的民众说呢，他们不希望回到战前的日本社会。还有的说，这个法律就是要让国民全体失声，任由当权者的摆布。一华。
好的，谢谢小玉。有关这方面的最新消息和发展，请您随时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回来之后还有更多的消息。
新年将至，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4年礼品挂历，展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文与自然景观。索取挂历请发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请在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并在邮件中写明您的姓名、国家、通讯地址和邮编。由于数量有限，欢迎尽快来函索取，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美国与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双边关系又过了艰难的一年。年初爆发的网络攻击事件和年中突发的防空识别区争执，为两国发展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I, Barack Hussein Obama, do solemnly swear.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3年1月开始他的第二个任期。一些资深安全问题专家当时预言， 东亚地区安全局势会是美国新任政府安全和外交政策的重点。当时，东亚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因为岛屿主权争议而日趋紧张。一个月之前的2012年12月，朝鲜不顾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发射了据信会威胁地区安全的远程火箭。虽然中国被认为是影响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关键因素，但是美中两国2013年在安全领域爆发的首次直接对峙发生在今年的2月。当时美国一家私营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发表报告，用超乎寻常的具体细节描述了中国军方在过去几年中如何向包括美国几十个机构在内的100多个机构发动黑客攻击，引发美国政府、国会、舆论和民间社会对网络安全的空前关注。网络安全专家们说，中国实施网络入侵主要是为了窃取军事、政治和商业情报，但是一旦网络战开打，他们有能力破坏美国关键的基础设施。
就网络黑客攻击问题，
北京断然否认中国军方和任何政府机构发动或参与了网络黑客活动，称此类活动违反中国法律，但是又答应与华盛顿建立中美网络工作小组，承诺会跟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展开合作。今年六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首次访问美国，并与奥巴马总统会晤。习近平称，两国应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美应该开启新型大国关系。然而此后，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显然没有停止。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首席安全官理查德·贝里奇今年9月说，自从今年2月他所在的曼迪昂特公司揭露中国军方大规模攻入美国公司的网络系统之后，虽然美中两国政府展开了有关会谈，但是中国军方并没有减弱这类的攻击行为。同样在9月，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基斯·亚历山大将军表示，网络司令部属下各个编队已经安排到位，正履行保卫国家安全的使命，一场持久的中美网络对峙已经悄然开始。就在美中网络对峙淡出公众视线的时候，中国政府11月底突然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引起美国及其东亚盟国、日本和韩国的强烈反弹。美国称，中国不经协商单方面设立与周边国家防空识别区部分重叠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其意图是改变东中国海的现状，增加地区冲突的风险，并敦促中国不要实施这项措施。中国拒绝接受美国的批评和要求，称设立防空识别区符合国际惯例。就在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北京的前一天，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12月3号就设立防空识别区发表声明，称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领空安全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美国白宫发言人卡尼也在同一天就此发表评论，称美军不会理会中国单方面设立的防空识别区。
美国政府不接受也不承认中国新宣布的防空识别区。其实美国飞机已经接到指令，依照美国政府政策继续在该空域正常运作。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玛丽·哈夫还敦促中国不要采取更多的挑衅行动，包括在其他有争议的海域上空设立更多的防空识别区。人们预计美中两国围绕防空识别区的争执会是一场长期的较量。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4号对到访的拜登副总统说，中国无意跟美国对抗。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发展进步肩负着重要责任，加强对话和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尽管美中两国在安全领域继续存在重大分歧，2013年两国军方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明显多过往年，其中包括两军高层的频繁互访，也包括两国普通军人之间的接触和互动。两国领导人表示，加强军事交流有利于化解分歧，降低误判的风险。不过美国民众对美中关系前景的发展不感到乐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与外交关系协会12月3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视中国的崛起为威胁，并不支持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 民意调查结果将中国与伊朗并列为对美国安全构成最大危险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约翰·克里接替希拉里·克林顿正式就任国务卿之后，持续美中之间以及美国与亚太盟国之间频繁的高层交往，展现出美国重新向亚太平衡的策略，处理朝鲜核问题。与此同时，美国在解决伊朗核问题以及叙利亚危机上也有重要的进展。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外交事务的年终分析报道。
回顾2013年，联合国五常加一与伊朗达成六个月的临时协议，打破伊朗核问题停滞不前的僵局。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23号晚间在白宫指出，这个外交突破具有历史意义，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第一步。这项协议指出，伊朗稀释现有纯度达 20% 的浓缩铀库存，这个纯度的铀距离制造核武器只差了一小步。在日内瓦参加谈判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Now with this first step, we have created the time.
这个第一步为寻求一个全面的协议创建时间与空间，得以完成奥巴马总统上任第一天就开始的工作，那就是确保伊朗不会取得核武器。
And that is to ensure that Iran does not obtain a nuclear weapon.
大国外交必须及时处理同时发生在不同地区的问题。11月23号当天，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克里国务卿立刻通过书面声明深表关切。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例行简报中公开明确指出，
这一单方面行动看起来像是企图单方面改变东海现状，因此这会加剧区域紧张，增加发生误判、对峙和意外的风险。
10月1号，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奥巴马总统取消对亚太出访，由克里国务卿代替出席10月上旬在印尼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峰会，以及在未来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克里国务卿在会中提倡经贸议题，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在今年年底前达成一个自由贸易区。9月份，接着联合国大会开议，美国的外交舞台也从华盛顿转向纽约。如何解决叙利亚危机是国务院推动全球和平进程的重中之重。9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具有约束力编号第2118的决议案，要求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军火库。这个外交进展不但让美国得以避免对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采取惩罚性的军事行动，也让传统上在叙利亚问题存有分歧的美国、俄罗斯两大国共同合作。7月10到11号，第五轮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在国务院举行，美中双方在战略轨之下达成了91项成果，涵盖网络安全、军事交流、海上安全以及朝鲜等议题，其中气候变化与能源合作成为美中对话的新的亮点。不过，美国不满中方处理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工斯诺登案的方式，让双边关系蒙上阴影。中国并没有引渡当时人在香港涉及泄密的斯诺登。奥巴马政府当时强硬表示，中方的决定严重伤害美中互信，帮助斯诺登潜逃的国家将承担后果。过去一年，美中日韩等六方会谈成员国继续就朝鲜核问题频繁磋商，日韩中三国元首相继访问华盛顿。4月中旬，克里国务卿展开上任之后首次对这三个国家的出访，他明确表示，国际社会不会接受朝鲜发展核武器，美国会在必要的时候协助盟国防御来自平壤政权的威胁。克里也为美中关系定调，他说，
美国与中国还没有达到盟友的关系，但也绝对不是对手或者敌人。美中在许多方面是伙伴关系，而我们希望在更多方面成为合作伙伴。
2月1号，希拉里·克林顿卸下国务卿的职务，约翰·克里随后宣誓走马上任，带领国务院推动美国战略重心重新向亚太转移的策略，并且斡旋中东事务，推动全球和平进程。以上是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第二小时将播出 VO 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在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要介绍什么讨论的主题呢？
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关于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下落问题。
是。
最近这一个多星期，有关周永康的报道很多。
对。
有的报道说他已经被中纪委双规了，有的说他甚至被拘捕了。
是。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周永康现在的他的近况到底如何。
是，
这是我们讨论第一个话题。
那么第二个话题是什么呢？
第二个话题我们要也是一个相关的，你知道吗？中共从1921年成立，只有50多个党员，
是
发展到现在已经有8000多万党员。
对，
最近有这个山东大学一位教授就提出，中共党员人数太多了，而且鱼目混杂，需要对中共进行瘦身，也就是说要进行清党。这位教授认为要把8000万党员减少到3000万左右。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提议是不是现实，中共有没有可能展开一场清党的运动。而且我们今天也要这个来向大家开放我们的听众热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是的，这个从共产党从8000万党员缩身到这个只有3000万，是相当大的减幅。
是。
好的，观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稍后也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谢谢宝生的介绍，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稍后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接触信息的脉动，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我是樊冬明，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精品，全新打造，唯信唯实，新闻天职，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南非正在为星期二主办悼念曼德拉的仪式做准备，几十名世界领导人计划将参加这次的追思会，缅怀这位反种族隔离制度的领袖人物。曼德拉在上星期去世，享年95岁。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三位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克林顿还有卡特将前往约翰内斯堡参加在足球城体育场举行的悼念仪式。这里曾经举办过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在美国所有健在的前总统当中，只有老布什缺席。他的发言人说，现年89岁高龄的老布什已经不方便长途旅行了。南非外交部长说，世界各国领导人表达了前所未有的愿望，希望参加曼德拉的追思会。这次的活动将在严格的保安措施下举行。英国首相卡梅伦、伊朗总统鲁哈尼、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领导人预计都将出席曼德拉的追思会。星期天，新加坡发生骚乱，导致十几人受伤，20多人被捕。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星期天晚间，在新加坡一个小印度社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新加坡人驾驶一辆私人巴士撞死一名33岁印度籍的行人，引发了附近大约400多名来自南亚的外籍劳工卷入的骚乱。骚乱中，大约10名警察受伤。一些警车和私人车辆被损毁。一名目击者说，
我晚上11点多回来，我们看到了大火，好像有爆炸声，私家车燃起了熊熊大火。
新加坡警方派出大约300名警察，在一个小时之内控制了局面。27名参与骚乱的外籍劳工被捕，不过他们的国籍不明。新加坡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张志贤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事件非常严重，警方将把罪犯绳之以法。
我要求警方彻底调查这次骚乱，根据我们的法律严肃认真公平处理此次骚乱各方面的问题。我请公众保持冷静，不要对任何揣测做出反应，先弄清事实。
这是新加坡40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骚乱。这次暴力引发新加坡人在社交媒体上就不断增加和过多的外籍劳工从事新加坡建筑和其他低收入工作问题的辩论。 新加坡人口约530万，在新加坡的外籍劳工数量达到130万。VOA 卫视报道。
接下来把焦点转向乌克兰。乌克兰的反政府抗议者推翻了位于基辅市中心的一座列宁雕像。星期天，数十万民众挥舞着欧盟旗帜和乌克兰国旗，抗议政府退出与欧盟的贸易谈判，转而投向莫斯科。星期天早些时候，反对派领导人亚采纽克说，如果亚努科维奇总统组建一个深化与欧洲关系的新政府，他愿意跟他进行谈判。当天，乌克兰国家安全机构则宣布，已经开始针对反对派领导人涉嫌企图夺取政权展开调查。好的，有关乌克兰抗议的消息，现在我们就立刻连线人在莫斯科的记者白桦，请他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消息。白桦您好。
你好，你好，易华，你好，你好，
你好。刚刚我们在新闻中看到，就是这个乌克兰这次的抗议活动呢，可以说是从这个2004年以来橙色革命以来的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浪潮。那么这个过去这个周末呢，民众的抗议情绪似乎又达到了一个高点，连这个把这个基辅市中心的一座列宁雕像给推倒。那么这个是象征的一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过去的一段一个象征。那么这个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请您介绍一下。
我想说，这个雕像不仅就是是象征着这个俄罗斯同乌克兰的过去的关系。
是。
那么乌克兰的一些政界人士，他们认为呢，这个雕像呢也象征着过去这个苏联对乌克兰的占领，或者说是共产党集权专制体制呢对乌克兰的占领。所以说呢，等于把这个雕像推倒了的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象征，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它代表着就是说乌克兰呢现在从过去呢这个切断这个关系。但是我想说今天呢基辅的这个局势非常非常紧张。两个小时之前呢大批的这个军警部队呢已经把这个基辅市中心的这个独立广场，就是反对派抗议活动的中心呢，从各个方向已经全部这个包围了。独立广场其他的几个旁边的几个地点呢，也被这个军警给占领了。那么现在呢独立广场当中的这个示威群众呢，他们正在这个巩固路障，然后他们正在严阵以待，等待这个军警的清场。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呢，很可能今天可能进行这个清场。但是也有人认为呢，军警只不过是把这个独立广场给包围，那么不让新的这个示威群众进去，或者是不让这个一些补给啊、食品啊、这个水什么的运到这个独立广场去。然后呢，这个反对派的领袖克里奇科就是世界拳王，他已经要求更多的这个群众呢向这个市中心这个聚集，然后呢他请求独立广场内部的儿童和妇女呢现在离开这个广场。示威群众的一些组织者现在已经把这个群众动员起来，他们想这个组建这个人肉盾牌来对抗这个军警。所以说呢，今天或者是明天呢，是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另外呢，独立广场附近的几个地铁站呢现在已经全部被关闭了，理由是在地铁站当中呢发现了这个炸弹，所以说警方说的这个地铁站必须关闭。另外一个地铁的火车呢经过这个几个地铁站也不停，他们怕这个向市中心的输送那个示威的群众。今天和昨天呢讨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在基辅是不是有可能实施这个紧急状态。无论是示威的一方呢，还是这个执政的一方呢，两方都讨论的非常非常多。那么示威的一方认为呢，如果这个当局想实施紧急状态的话呢，反对派就会提出这个政权是非法的政权。但是执政的一方他们认为呢，现在这个局面非常非常混乱，应该实施这个紧急状态，恢复国家的秩序。另外呢，除了这个独立广场，在独立广场旁边的像基辅市政厅、基辅市议会，还有这个工人之家，那么在几天之前，一个星期之前都被反对派占领了。现在呢，这两个建筑内部的 这个示威群众呢也做好了这个准备，严阵以待，等待着这个军警的这个进攻。还有今天的另外一个消息就是。是啊，亚努科维奇呢总统他已经同意说的啊，想打算同反对派进行这个圆桌会议啊。这个建议呢是乌克兰的第一任总统克拉夫丘克他提出来的。他说应该召集反对派和执政的这个执政一方呢举行圆桌会议，然后寻找这个妥协的方案。那么把国家呢带出这个。政治危机。除了昨天基辅的列宁像被推倒了之外呢，今天另外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在乌克兰南部奥德萨的一个列宁塑像呢也被人这个毁坏了。那么毁坏的程度现在还具体还不清楚。还有一个我还想说什么，那个今天那个巴鲁佐欧盟主席欧盟这个主席巴鲁佐他也提议这个亚努科维奇呢应该从这个反对派坐下来进行这个对话。
好的白话，这个听起来这个乌克兰的局势现在是相当的紧张啊。那么从俄罗斯的这个角度呢他是怎么看的呢？就是他的政府有什么回应，或者是这个国内的社会层面民众是怎么看这个乌克兰抗议的呢？
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看，我想说官方和民间呢有非常大的区别。民间特别是自由派的这个可以说是俄罗斯的民主力量呢，他们因为乌克兰的抗议示威呢感觉受到了这个非常大的鼓舞。包括最近的一个星期呢，那么大批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知识界人士，包括记者呀、演员什么，大批的前往这个乌克兰，他们或者是去这个独立广场呢，被这个反对派的示威呢助威，或者是这个吸取这个经验，或者是充电。那么最近几天呢，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比方说莫斯科的乌克兰大使馆呢，都出现了这个群众的集会，表达对乌克兰民众示威的支持。那么他们说呢，乌克兰越尽早融入欧洲呢，那么对俄罗斯越有利。因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的历史性选择呢，也是应该接受这个普世价值观念。接受自由民主，融入欧洲，那么这也是俄罗斯的一个历史性选择，早晚是俄罗斯的一个历史性选择。所以说呢，作为这个兄弟的，
好的，谢谢白华的介绍。稍后回来呢，我们将带您关注其他的国际消息。美国国会最早可能将在这个星期就会通过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白宫认为这个举动将会削弱所有针对暂停伊朗核项目的外交努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比尔的报道。
当有关伊朗核项目的一项临时协议在日内瓦达成时，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外长微笑着相互祝贺。正是严厉的经济制裁才迫使伊朗坐到谈判桌前，但现在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希望通过新一轮的制裁措施给德黑兰进一步施加压力。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说，
美国国会认为制裁以及美国和以色列有说服力的军事力量帮助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如果现在后退，那么我们将发出最糟糕的信号。
有的国会议员担心新达成的临时协议将可以让伊朗有机会继续进行浓缩铀活动。参议院外交委员科克说，
我认为让伊朗这样的国家开展铀浓缩活动是不可思议的。伊朗拥有秘密核项目早已尽人皆知，伊朗是一个公认的流氓国家，和伊朗达成这么一份协议让我们和其他国家的谈判无法进行。
奥巴马政府表示，新的制裁措施将违反与伊朗达成的临时协议，而且有可能会让美国与其国际伙伴分裂。
如果六个月后人们发现伊朗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我们可以恢复对伊朗的制裁。
临时协议规定，核查人员将每天检查伊朗的核设施。前美国国务院负责核不扩散的顾问罗伯特·艾因霍尔说，
你不可能去信任他们，你必须要有非常强大的监督措施和非常强有力的检查措施。
一旦临时协议付诸实施，各国的谈判代表将有6个月的时间去敲定一份最终协议，以确保伊朗的核项目将只被用于和平目的。传统基金会的詹姆斯·菲利普斯对此感到怀疑。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伊朗过去常常违背自己的承诺，所以这项协议也有可能在6个月之内灰飞烟灭。
国务卿克里将在下星期去国会作证，解答国会议员对这份临时协议的疑虑。克里将试图说服国会议员，在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的时候，不要通过任何新的制裁措施。
美国和一些亚太国家正在谈判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但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却不在其中。在华盛顿智库的一个研讨会上，有议员表示，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不是为了要遏制中国，而是要设立贸易高标准。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从国会发的报道。
大家都知道，华盛顿州有一个小飞机制造公司和一个小高科技公司对于贸易非常感兴趣。
来自华盛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赖克特所说的小飞机制造公司，指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波音公司，小科技公司则是家喻户晓的微软公司。这两家公司都是华盛顿州的重要企业，进出口贸易对华盛顿州非常重要。赖克特议员在华盛顿智库的一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研讨会上说，
华盛顿州是全美国对贸易最为依赖的一个州，1/3的工作机会与贸易有关。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于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同等重要。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布斯塔尼说，
2011年，美国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支持着1490万就业机会，其中的27万个就业在路易斯安那州，所以谈判成功符合我们州以及美国的国家利益。
赖克特和布斯塔尼等议员最近成立了一个跨党派的国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之友议员团，讨论美国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中的广泛战略目的和利益，同时也和国会中持反对立场的议员们接触沟通，试图改变他们的立场。
有些议员给总统写信，表达对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谈判的质疑，有的是右倾保守派，有的代表左倾自由派。我们的工作是和这些议员接触和交流。
美国政府2009年宣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美国认为这个协定将构成奥巴马政府亚太经济政策的基石。目前参与谈判的国家有12个。美国的行政部门在谈判中需要与国会合作，因为国会可以影响行政部门的立场。谈判达成协议以后，需要国会通过立法来实施。不过，中国作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没有加入跨太平洋贸易谈判，引起很多质疑。
This is not an effort to contain or to exclude China.
这不是为了遏制或排除中国，它的目的是建立高标准，邀请中国加入，回到一个真正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贸易体系。
赖克特议员也表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不排除任何国家。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奥巴马总统力推的平价医保法，因为网站10月1号开通之后出现了种种问题而广受批评。尽管支持者认为应该给他一些时间，但来自共和党的反对声音则呼吁废除他们这个称之为非常昂贵的医保法。下面这则 VOA 卫视的报道将带您了解平价医疗法的命运为什么掌握在年轻人的手中。
大部分美国人通过雇主购买医疗保险，然而冈萨雷斯虽然有工作却没有医保。他生病时通常去休斯敦一个非营利组织办的诊所求医。平价医保网站10月开通时有太多的问题，冈萨雷斯第一次试图投保没能成功。
那个系统特别慢，我们又约了一次回来再试，但还是有同样的问题。
不过冈萨雷斯的坚持终于有了回报。
第三次我们走通了所有的步骤，我终于投保成功了。
帮助冈萨雷斯申请医保的佩德威说，他们还需要帮助参保人理解一些保险术语，比如共同支付、自付和扣减等等。
We educate them as we go along. You know, the education.
我们一边带他们走过参保的整个过程，一边对他们解释每个环节是什么意思。
非政府组织维希诺医疗中心市场部主任庞蒂说，这很有必要，因为来他们诊所的很多穷人从来没有过医疗保险。
休斯顿的哈里斯县是全美国参保率最低的县，所以我们欢迎任何能够让民众得到更多医疗照顾的计划。
但反对党共和党人指出，平价医保法导致保险公司取消了成千上万人现有的保险，最终将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医保法。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认为应当取消平价医保法。
总统的医保法继续冲击美国家庭、小企业以及我们的经济，这不仅是一个网站的问题，而是整个医保法都存在根本性缺陷。
庞蒂认为，尽管平价医保法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应当给他一个机会。
人们吸收消化所有这些信息需要时间，我认为随着我们不断去做、不断学习，问题会得到解决，我们只是需要有耐心。
然而，假如参保的年轻人、健康人太少，不足以抵消穷人和慢性病人的保险开支，平价医保法就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哈佛政治研究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8岁至29岁这个年龄段，有57%的人不赞成平价医保法。但奥巴马总统相信，在明年3月底最后期限之前，会有大量的年轻人改变主意购买医保。
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监禁率是全世界第一，大约每90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关在监狱里。面对这个问题，路易斯安那州正在想方设法避免监狱过度拥挤，不让监狱费用为财政预算带来过重的负担。他们的解决办法之一是把对社会威胁性较小的囚犯送到成本较低的私立惩教中心。不过这个方案受到了强烈的反对。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4年来，哈利出入于几座由不同私营公司管理的监狱。他目前在路易斯安那州农村的松原惩教中心服役。哈利说，他在这里受到的待遇比原来要好。
在公立监狱里，难得有机会到户外去。他们把饭送到牢房来，我们没有餐厅，所以他们把饭送来。点名的时候，你正在睡觉，他们会把你从沉睡中叫醒，让你坐直。
特里·海因斯在私立和公立监狱中都当过看守。他说，私立监狱减轻了美国纳税人的负担。
私立监狱每个囚犯每天的花费要比州立和教区监狱便宜。我们这些承接联邦政府合同的设施已经证明，我们比联邦监狱省钱。
为了降低成本，私人公司给每个囚犯的预算要低于公立监狱，而他们雇员的工资也比较低。马克是松林惩教中心的囚犯，他说，私立监狱为囚犯提供的活动比较少。
私立监狱没有实地工作的机会，很多私立监狱没有职业培训或职业学校。可是在公立监狱，你可以接受职业培训，你可以参加实地工作，可以到农场去劳动，可以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可是这里的工作很有限。
批评人士还指出，私立监狱的目的是盈利，颠倒了司法制度的重点。戴安娜·卡普兰是权益机构路易斯安那州青少年司法项目的负责人。
我们在制定刑事司法政策的过程中，开始不考虑减少犯罪或者节省纳税人的钱，而是被刑事司法系统的经济效益所驱动。
在路易斯安那州第一座私立监狱投入使用的20年来，路易斯安那州的监禁率上升了一倍。美国之音霍克报道。
新年将至，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4年礼品挂历，展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文与自然景观。 索取挂历请发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请在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并在邮件中写明您的姓名、国家、通讯地址和邮编。由于数量有限，欢迎尽快来函索取，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相信有些观众对2008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计程车司机之死》并不陌生。这部影片的制片人奥纳最新执导的纪录片《有线电视网》今年在美国电影院和多个电影节上播映，但是却意外遭到了由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国际纪录片节的审查。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Welcome to our studio.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time.
奥娜，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首先，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执导的最新纪录片？
这是我在2011年拍摄的影片。我在阿富汗拍摄了3个月的时间。这部片子讲述的是阿富汗最大的电视台，叫做 Tolo 电视台，也是阿富汗的第一家商业电视台。
这部影片入选了2013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但是主办方要求你删除两段内容，他们是如何告知你的？
他们说希望可以放映这部电影，但是他们要求我删除电影中的两句话。当我看到他们要求删除的内容时，我感到非常惊讶。第一个场景讲的是 Tolo 电视台的一位阿富汗工作人员为了拍摄来到美国。他回到阿富汗之后说，这次美国之行改变了他，教会了他很多。直接引用他的话是，我要告诉每一个人，美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城市。第二个场景是一位阿富汗的记者说，他不想与任何的意识形态有关，他只想自由的生活。他说，我不需要共产主义，我不需要圣战主义。中国的电影节要求我删除我不需要共产主义这句话。
你如何看待和回应这件事情呢？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电影节的审查，他们还要求我们免费的在他们的网站上播映这部电影，所以我们最终决定退出。这部电影有着许多暴力和残酷的内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在中国播放都没有问题，但是却不能提到任何与反对共产主义和亲美有关的言论。
观众们可以在哪里看到这部影片？
这部片子可以在网上购买或者租赁，我们的推特和脸书上也有这方面的信息。
奥娜，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美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该怪谁？
我觉得骂的还是有道理。为什么？
少年，这个解铃线的逻辑这么不通的逻辑？
外国人怎么见？外国人怎么练？
现在市场经济，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条不放呢？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面包和马戏掏空的。
那宝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
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赶快一起来看看白杰今天要教我们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吃饭一些说法用美语怎么说呢？ Binge 狂吃。 I have been binging on hummus and pita chips all day. I can't stop. 我狂吃了一天 hummus 和 pita 的薯片，到现在我停不下来啊。 munch 就是吃零食。 I really shouldn't munch all day like this. 我真的不该像现在这样吃一整天零食。 It's really easy to gain weight if you just munch all day. 一天到晚吃零食很容易长胖的。 Savor 细细品尝。
Yeah, I agree. 是的，我同意。You should make a delicious meal and savor every bite. 你应该做一顿可口的饭菜，然后细细品尝每一口。Don't overdo it and don't munch in between meals.别太过度，也不要在每顿饭之间吃零食。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to munch on during the day？ 好，拜拜。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voasinwen@gmail.com 我是李一华，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生和宇宙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宝生还有宇宙。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宝生。近日，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归属被炒得沸沸扬扬。有消息说，曾经的政法沙皇周永康已经被双规控制。然而，中国官媒对周的下落似乎普遍敬而远之。那么，周永康究竟在哪里呢？今天节目我们将围绕这个话题进行讨论。
另外呢，中国共产党从92年前一个50多人的激进团体，长成今天80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政党。有学者近日提出，中共应当减肥瘦身，裁掉多数党员，以便清污除垢。那么，中共是否需要新的清党运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也请嘉宾进行讨论。不过，首先呢，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国际新闻。我们先来看一看五大报的头版新闻。在《纽约时报》方面，美国东北部的8个州的州长希望推动政府限制中西部9个州的空气污染排放量。以谷歌和微软为首的美国8家主要互联网公司呼吁政府控制对其客户数据进行监控的力度。美防长哈格尔将和巴基斯坦平民和军方领导人举行会谈。
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新闻是，华盛顿地区星期天遭受冰雪天气侵袭，星期二可能还有一场暴风雪。2013年肯尼迪中心荣誉奖揭晓。
近日，美国报谷歌、微软、脸书、推特、雅虎等公司宣布成立反政府监控联盟。美国东部大部分地区遭受冰雪天气侵袭，将持续到星期二。面对民众抗议活动，泰国将在2月2号举行新一轮选举。
华尔街日报，美国国会准备好在本周会期结束前通过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提案。泰国总理英拉表示，他已经向泰国皇室提出要求解散泰国议会，重新进行议会选举。目前有超过150,000抗议者在泰国举行反政府示威活动。创新和投资让国际商品价格下降。
最后是《洛杉矶时报》，消费者们在咖啡店、酒店以及网络商店使用比特币。每一天数10家商业公司决定使用比特币这种虚拟货币。乌克兰抗议者推倒列宁塑像，对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好的，以上是美国五大报的头版新闻。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天重要新闻的详细内容。泰国总理英拉表示，他将解散议会并尽快举行临时选举。泰国政府说，新选举很可能于明年2月2日举行。在泰国首都曼谷，反政府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英拉星期一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说，他将让全国人民来决定国家的未来。但是反对党领袖民主党领导人苏德说，他不会停止示威活动，星期一将继续游行向政府大楼的英拉办公室进发。警方说，数万名抗议者星期一在政府大楼外游行。星期日反对派议员集体辞职。英拉星期日表示，他愿意举行选举，条件是谋求推翻他的抗议者们必须接受选举结果。英拉的政党说，他将参加新选举的竞选。反对派领导人曾经表示，他们绝不停止示威活动，直到把英拉赶下台，并把权力转交到一个非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会。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是朝鲜高层政治斗争的最新发展。朝鲜证实平壤政权的第二号人物张承泽已经被免职。张承泽也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姑父。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一说，张承泽由于犯有贪污、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以及吸毒等罪行，被清除出党。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星期天开会，决定免除张承泽的一切职务和头衔，并且将他开除出党。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的报道说，张承泽及其党羽干出了反党反革命宗派行径，犯下了严重阻碍建设强盛国家、改善人民生活斗争的反国家反人民罪行。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于两年前去世，张承泽一直被视为金正恩的辅导者。现在金正恩已经巩固了权力，不再依靠张承泽。张承泽是金正恩姑父，他的姑姑金敬基的丈夫。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目前在巴基斯坦，准备与纳瓦兹谢里夫总理以及新上任的巴基斯坦军方首脑拉赫利谢里夫举行会谈。哈格尔是星期一抵达伊斯兰堡的，数年来这是美国国防部长首次访问巴基斯坦。哈格尔计划与巴基斯坦官员讨论的问题包括安全威胁以及通向阿富汗的北约运送补给线路受阻等问题。巴基斯坦的一个政党发起阻止北约经由巴基斯坦向阿富汗运送物资，以此抗议美国对巴基斯坦境内激进分子进行无人机的空袭。无人机空袭使华盛顿与伊斯兰堡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哈格尔于星期六和星期日访问了巴基斯坦的邻国阿富汗。阿富汗国防部长比斯米拉汗向哈格尔保证，虽然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不愿与美国签署安全协议，但是这项协议将及时得到签署。
另外在南非方面，成千上万的人星期天聚集在南非各地的教堂，举行纪念新南非国父纳尔逊·曼德拉的祈祷和追思活动。南非总统祖马在约翰内斯堡一个教堂举行的仪式上感谢上帝把曼德拉赐予南非。曼德拉的前妻温妮·曼德拉、他的孙子曼德拉·曼德拉以及纳尔逊·曼德拉的其他家人也出席了星期天举办的仪式。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世界领导人将于星期二，也就是明天抵达约翰内斯堡出席曼德拉的正式葬礼。葬礼将在约翰内斯堡的足球城体育场举行，那里是2010年足球世界杯决赛赛场。纪念仪式也将在各省和各地区举行。白宫宣布，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星期一上午将从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启程前往南非。另外，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小布什也将出席葬礼。曼德拉的遗体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将安放在比勒陀利亚的联合大厦，那里是南非政府的所在地。
最后，让我们关注一下乌克兰的局势。乌克兰反政府示威者推翻了基辅市中心的前苏联创始人列宁的塑像，这是反对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一系列抗议活动的最新一起。数十万人聚集在基辅独立广场，他们挥舞欧盟与乌克兰的旗帜，抗议政府不与欧盟签署贸易协定而与莫斯科加强关系的决定。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的女儿朗读了季莫申科的一封信，这位被监禁的反对派领导人说，亚努科维奇失去了作为总统的合法性，他呼吁推翻亚努科维奇。反对派领导人阿塞尼耶森尤克早些时候说，只有亚努科维奇总统任命一个愿意与加深与欧盟关系的新政府，他才会与亚努科维奇谈判。乌克兰国家安全部门星期天宣布，已经就反对派领导人涉嫌夺取政权展开调查。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星期天的一次电话通话中敦促亚努科维奇寻求与反对派对话，尊重公民自由。这个委员会说，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阿什顿将于这个星期访问基辅，支持乌克兰找到解决危机的道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重要国际新闻以上播报完了。
好的，那么近日呢，不断有消息称曾经的政法沙皇周永康已经被双规控制，不过中国官媒对周的下落似乎不愿意明示。那么周永康究竟在哪里呢？时事大家谈将请行家来进行点评，请锁定收看 VOA 卫视。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近日，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归属被炒得沸沸扬扬，各方外媒更是大肆报道。有消息称，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央纪检委书记王岐山痛下狠招，曾经的政法沙皇周永康已经被双规控制。然而，中国官媒对周的下落似乎普遍敬而远之。那么，周永康究竟在谁手上呢？中国政府和官媒为什么对他的去向不愿明示呢？已经退出政治舞台的政法沙皇为什么牵动着满城风雨？他为什么让当今政府如此感到烫手呢？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行家来进行点评。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中国观察人士、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何先生您好。好的，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居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中国观察人士张鹤慈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给我们打电话参加节目。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说近来的这个关于州的消息是非常的多，这个每天几乎在互联网上呢就是无处不见，就这样一个架势源源不断。那么也就是讲的主要是讲周永康他身边的人怎么样，他的党羽被这个抓获了，还有呢他的儿子又被这个带回了北京配合审查，以及他的这个像他的这兄弟姐妹好像说也被这个控制住了。那么还有呢就讲州在过去他怎么样的这个恶贯满盈，那么这么多的这个集中报道，但是当局呢就是不肯定说，就是不像这个北朝鲜肯定这个张承泽被抓获一样，那么就是没有讲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北韩和中国都是专制国家，但是相比之下北韩显得比较坦率一点，比较直接一点，因为北韩的这个利益集团的这个纠葛没有像中国那么复杂，那么讲不清楚。因为北韩的今天的公布，就像中国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时候之后的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方式，那么另一个反党集团把他的政敌给拉掉。但是今天的这个中共的官员跟另外一些官员的利益纠葛是非常的复杂，甚至没有所谓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分，没有权力和没有权力之分，没有退休和在台上之分，都互相牵扯在一起。所以惩治一个高级的官员，甚至惩治一个低级的官员，他牵涉的范围都非常广。所以中共的部门主要是要花很多的精力，把要想惩治的官员呢，跟现有台上的人和原来退休的人，把他们进行这个分割开来，以免呢这个党整体受到这个处分。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他们花多长时间，但是周永康的问题，不仅是海外的媒体已经知道了。就是这个海外通过海外的自由媒体报道，大家已经知道了。实际上，党内中国的精英阶层，不知道周永康的事情的人非常之少。大家基本上都相信呢，这个周永康被调查是真实的。
嗯哼，好，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张鹤慈先生，就说关于这个中国政府呢，在周永康这件事情上，为什么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做了这么多的这个外围工作，但是就是没有直奔主题，周永康到底在哪里？您怎么认为这是为什么？
现在关于周永康的说法很多，我现在有一部分是党内有意透露出来的，有一部分可能是支持周永康的人透露出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外海外杜撰出来的。我觉得因为周永康级别之高啊，这是最高的一次了，如果动他的话，现在动他是肯定的，怎么动就是要弄清楚为什么动，现在为什么动并不很清楚。像所说的政变暗杀呢，我估计准确度都不大，就是到底是因为那个习近平立威用整贪立威打石油集团牵扯到那个周永康，还是因为这个薄熙来政治事件牵扯到周永康？在我看，两个问题可能都有。但是习近平要需要立威的话呢，他必须要搬开这些影响他。就是自从邓小平废除终身制以后呢，共产党这个权力交接呢，所以是没有终身制，它是和平交接，但是每次都出现危机。 和以前两成不一样的，两成是上台以后呢不满新领导的账，是不希望动他的地盘的一个手势，而薄熙来这是呢是咄咄那个逼人的一个攻势。那么跟周永康跟这个有联系呢，这是属于政治上的动手。
是，好的，和平先生，您所领导的这个明镜新闻网从上个星期五以来报了很多关于周永康的动向的消息，行有的消息称现在中共已经对他宣布要进行双规，而且周听到这个决定以后当场昏倒。另外海内外的一些华文报纸也报道周永康涉嫌发动政变或者涉嫌策划谋杀，其中有爆炸案还有下毒案等等。对这些报道你的消息来源有哪些？这些报道的真实性有多大呢？
其实最开始这个报道并不是明镜新闻网报道的，最开始披露这个消息它被这个正式调查是台湾的这个联合报，后来这个路透社访问啊做了，对我做了一个访问，我就说了这个100%周永康是有麻烦啊，关键是取决于这个这一阵习近平是决定这个事情进行党内处理还进行这个司法处理。那么这个报道出来以后呢，很多华文媒体就转载和继续把这个事情就是报道扩大了。那么我们在这个与此同时马上就接到一系列的这个关于周永康案件涉及的这个有一些细节的，因为我没办法这个完整的确定，所以我们并没有登出来。但是根据已经登出来的细节呢，我们进行了几个不同的这个消息管道的核实，就是现在至少有四五个管道显示出来了，基本上认可了周永康是被这个调查，只有一个管道认为呢，就是说有可能是用周围围打这个周永康势力的方式，把周永康呢给降服，而不是直接去取这个周永康。但是现在形势比人强，也许党内的最开始的想法是把周永康的事情进行这个党内处理，但是事实上现在这个事情天下已经都知道了，如果习近平这阵不能这个对周永康进行司法的处理那么他的所谓的反腐败就又是一句空话。因为现在惩治一个政治局委员和的一个地方的官员已经不足以相信他们的反腐败的决心，因为中国的腐败的问题根本不是在地方基层，因为长期以来媒体也好，这个中共党内也好，好像基层是反腐败，实际上中国腐败的根源是在体制，而根源的体制的最直接表现就在政治局常委。
是，
政治局常委是一个非对你讲，
就你个人来讲，有关周永康涉嫌发动政变、策划谋杀。或者说在去年九一八前后举行全国100多个城市有几十万群众上街的大规模的反日示威，以便向这个习近平示威，联系到习近平去年有一段时间神秘的从中国这公众视野当中消失，您认为这些有关这个周永康的报道属实性有多大呢？
实际上这种传闻呢一直没有断过，是从去年2月份我们最开始报道了王立军被调查以后，我们就一直得到很多我们按照常识按照一般的这个逻辑分析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后来有很多事情证明呢是真的，但是同时证明很多事情呢并没有经得起推敲。因为对他是不是涉及政变，是不是进行了暗杀，是不是这个策划了这个九一八的这个反日游行，这个需要一个比较严肃的司法调查。但是很显然现在是一些人呢在传递出一些消息，是夸大这个周永康的影响，还是要夸大周永康案件的影响，还是要进一步把周永康打趴下去，还是陈真去跟张先生跟这一讲的一样的，有一些这个人故意制造一些这个新闻。坦率的说，我不能完全的这个认定，我只能说就是我们当登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认为消息来源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啊，或者是跟我们长期有某一等这个提供消息的这个可能，然后我们认定了这个消息不完全是捏造的啊，不完全。但是这些事情对这种认定是要做个比较严肃 后的这个司法过程，所以我不能说这是一个司法的这个结论，但是我只是说也不能完全的否定这种可能性，因为中国是一个专制政体，它的最正的崩溃和它这个崩溃之前的很多过程一定是超过我们的逻辑想象，一定是会超过我们的想象，通过我超过我们的逻辑推理，也是超过我们以前的一些尝试，所以什么情况其实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我即使是在今天周永康被拉掉了，我相信想政变的人，想这个才这个搞所谓的阴谋诡计的人，想推翻现在政权的人，即使是在体制内，我相信也是大有人在的。所以任何可能性其实都是存在的，因为它是一个不透明的这个社会，它是一个完全还想卒业的一个政治体制，所以我们不能轻易一直否定这个匪夷所思的很多事情。
嗯，好的，谢谢和平先生。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开始接几个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呢是山东的孔先生，请简短，谢谢。孔先生还在吗？
你好。
好，你好，请简短。
你好。
好，
这个我认为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区别啊，不在于怎么处置薄熙来，也不在于怎么处置周永康。这件事呢，可能对最后一个共产党的国家呢，是不是有终结的影响？他要终结最后一个共产党国家呀。好，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孔先生。他认为这个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呢，是有一个终结性的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湖南的王先生，您有什么意见？王先生您好。
你好。哎，你好。
嗯，请简短，谢谢。
对。我想问一下，那个张和慈先生，他那个爷爷是不是那个张东春先生呢？
是的。好的，您关于这个周永康事件有什么评价吗？好的，那么谢谢湖南的王先生。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在澳大利亚这个张赫慈先生啊，就是说刚才呢和平先生讲到呢，中国对周永康这个事件呢，他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包围性的工作，但就是没有接触到重点，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政局呢比朝鲜它就更加复杂一些，盘根错节的利益所在。那么我想问问，就您怎么看，就是说现在处理到这样一个程度的话，仍然没有把这个真相公布于天下呢，究竟呢是出于一种这个计谋呢，还的确是受到利益的阻力呢？
我觉得处理这么一个人物是有它的难度，但是自从薄熙来以后呢，我相信中央现在有一个共识，就是需要出现那个政治强人了。这个从那个邓小平是把政治强人去掉了，那么现在看样子，中央为了稳定呢，觉得这个共识有需要政治强人，需要政治强人呢，像周永康这样的实力派呢，其实他是个阻力，而且的确他们在挑战中央，所以我觉得不论怎么处理这个，当然我不太倾向于这个暗杀这些事情了，要是暗杀才不会是这么，绝对不会是党内处理了，那是不可能了，完全可能作为清处理，现在等于已经动了周永康了，因为动他儿子的话那个非常清楚，公开动他儿子就是动了周永康，那么具体怎么处理，具体是对于家属那个纵容呢还是什么处理呢，我觉得可能处理掉的会比较低，不一定会公开闹得很凶。他如果能达到这个，他削弱地方的势力，树立中央权威的话呢，能够达到那个效果，能够镇得住。就是说，利益集团不管多矛盾嘛，他们知道再闹翻了，再出薄熙来事件的话呢，大家都没得吃。那么，如其大家都没得吃呢，还是统一。所以，政治强人这个趋势呢，我估计习近平能不能成，这个不敢说一定，但是中央这个共识我觉得是有的，就是需要一个政治强人，目前这个阶段不论对内对外，就接速那个邓小平那时候不争论闷着头就是搞经济这个韬晦，那么需要一个强姿态出现，我估计这是中央的共识。
好，和平先生，刚才你谈到了你在上个星期五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过，那么周永康100%的有麻烦，刚才你也谈到对于周永康他罪行的指责的一些报道有可能是夸大影响，但是也并不完全会是空穴来风，因为无风不起浪，假设周永康他的问题不仅仅涉于贪污腐败或者是生活糜烂，他也涉及到一些政治上的问题，比如试图政变或者策划 谋杀等等。依照你的这种判断与经验，中共处理周永康的话，会把他这些公开吗？还是按照既往的脚本对官员进行贪污腐败或者滥用职权这方面的指责呢？
我觉得对中共官员的处理都不会完整的、令人信服的这个公布开来。原因非常简单，我在前面讲了，就是能够爬到周永康这么一个最高级别的这么一个政治常委的人物，他所牵涉的背后的这个错综复杂的势力关系，几乎每一个中共现在在台上的或已经退休的这个政治常委都会牵涉在其中，所以他一定会对周永康案件的处理进行切割式处理，只是拉住他们一部分认为啊，判这个刑就足够了啊，就足够可以这个惩治他了，如此而已。那其实是不仅是周永康，对薄熙来的案件处理，对几乎所有的近年来所惩罚的这个高级官员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都是他们被起诉的内因只是他们涉嫌犯罪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嗯，好的，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张赫慈先生，就是说到这个周永康的问题，我们在坊间呢也称他是这个周老虎啊，大老虎周永康。那么如果是我们先不把这个体制当做一个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如果讲讲这个统治者的话呢，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个人，之所以就是说这个周永康能够到后来这么犯罪恶贯满盈的这个地步的话呢，是江泽民的责任大一些还是胡锦涛的责任大一些？究竟是谁是他的这个幕后老板在养佣一患呢？
他非常具有特色，他是从那个石油起家，完了又转到了最有权力的这个政法委，到了公安部长，到了这武警政委，所以他这个在经济的利益集团他有一个很大一个圈子。那么他后来又利用他这个几乎是监督权力的权力，这是共产党内最大的命脉了，就是说像贝利亚这样的人物，所以如果说我说的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呢，都是那个弱势的这个人物，那么才会出现了这么强势的这个实力派，他有这么大的经济，和你说的，他几乎连这个所有人都他都可以牵扯到其中，牵扯到这个程度而已了。他又有这么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既然退休了，在退休以前一步步在消耗他的力量，那么现在痛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那总之就是说两个人都难辞其咎啊。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和平先生，因为说到处理周永康这个事件这个案件呢，我们也看到报道说这个是被中国政府呢称为，中国共产党称为是这个二号计划。那么我想问问，因为这个时候坊间呢也有一些这个传闻说还有一个计划是要对付温家宝，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个一号计划等着给温家宝设计的呢？
二号或者三号我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这种因为有时候它是个偶然的一个代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对这个温家宝先生是有很跟周永康不一样，周永康是几乎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都认为他应该被追查啊，不仅是贪污腐化问题，他而且是滥权问题，但是对温家宝就比较复杂了，有的人认为他是党内的一个中国的最大的一个伪君子啊，尤其呢在这个贪污腐化最严重的一个总理家族，也有人认为他是个改革开放的一个棋子，正是因为这个温家宝不断的鼓吹政治改革，那么给了很多人这个政治的空间。其实我觉得这些他的政治标签不重要，重要的是《纽约时报》已经这么详细报道了他家族的这个问题，把中共如果完全不进行调查，置之不理，甚至相反还给《纽约时报》的记者不延长这个签证，那你的反腐报是极其荒唐、极其可笑和极其不可信啊！其实不仅是周永康这样的政法委书记，这个温家宝这样的这个总理，你总书记被报道、被谁行的调查，这个都是应该展开这个司法的调查和或者是纪委的调查，给大家一个基本上的一个交代。你不能这样就是不了了之。所以按照逻辑的分析，按照这个我对这个现在政治情况的这个发展，虽然现在习近平并没有做好要调查这个 温家宝的准备。但是我觉得这一阵调查温家宝是势在必行的，是一个没办法咬过去的一个弯。因为纽约时报的报道，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这只是温家宝加州涉嫌腐败行为的很小的一部分，他的问题，他涉及的金额可能并不亚于这个周永康。所以真正要反腐败下去，我觉得温家宝是咬不过去的，是必定要进行调查的。如果他咬过了这么一个温家宝的话呢，我觉得是未来是没办法真正取胜于天下的。
嗯，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大约一分钟的时间，张克慈先生，您认为中共未来会处理温家宝家族敛财、贪污腐化这些报道方面的问题吗？
我觉得温家宝的材料不实之处非常多。温家宝的材料爆料，我估计跟和周永康和他的势力有关，这属于党内斗争，故意把温家宝爆出去。因为不可能一个温家宝会有这么详细的材料，会有海外这么集中的报道，这属于党内斗争。温家宝的确他是那个非常明确的提出普世价值，这个倡导民主，而成了这个眼中钉。所以我对温家宝这个就是这么大的权力，他家属腐败，我觉得这个他有一个算一个，都会有他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做海外的报道材料肯定有不实之处，而且这个材料肯定是国内整容温家宝的人有意透露出去。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对纽约时报的一种侮辱，也是你没有很仔细的就看这个报道的详细资料，跟着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跟纽约时报掌握的情况是非常的吻合的啊。而且温家宝家族涉及的情况还要凝重，
同样供给的不止纽约时报，
因为你不是一个媒体，
你不是你们自己调查来的，是国内人供给你们的。
好的，二位、
你
谢谢。关于这个周永康的目前的处境问题呢，我们先暂时讨论到这里。二位一会儿有什么不同意见，因为你们两个人都不在我们的演播室里，所以呢，我们希望你们一个人讲完话以后，另外一个再回应。感谢你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居住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中国这个民主人士张克慈先生来参加今天讨论。稍后呢，我们要讨论一下目前中共是否应该消肿瘦身、大幅减员，请您不要离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共产党从92年前一个仅有50多人的激进团体，长大到今天有80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政党。如今呢，在中国实行一党专政的中国共产党，把国家的党政军所有权力都统揽手中，但是中共内部呢却是鱼龙混杂，贪官污吏当道，滥权腐败盛行，党内危机四伏，社会矛盾也是此起彼伏。那么有学者近日指出呢，中共应当减肥瘦身，把党员人数裁减到3000万，开除严重违反党纪的贪官污吏，并且允许党员有退党的自由。那么清党运动能否救党稳人心呢？接下来我们来讨论这个话题。
好，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中国观察人士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另外一位是居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中国观察人士张克慈先生。张先生呢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和平先生通过 Skype 来参加讨论。另外我们这个星期都开放了听众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 再说一遍 400-120-0551， 欢迎您给我们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您的观感。首先请问一下在墨尔本的张克慈先生，您认为现在中共是不是应该到了清党，或者用中国学者的话说瘦身的阶段呢？
这个瘦身缩减到3000万这绝对不可能，你要退出去5000万 就是这个政权最大的威胁。那共产党再蠢，那也不会给自己制造这么一个大敌人。一个5000万的退党或者清除入党的人物，那在中国就是绝对是最不稳定的因素。因为党政军这个，从基层到中央的这个要员都要经都是党员占。你把这些人清除入党，你清除不清除他的职务啊？那成了一场文化大革命都没闹得这么凶。所以说，瘦身到3000万，开出去5000万这个数字呢，我都不知道怎么想出来的。这整顿是必然的，现在一直在整，包括整贪这个，整政治异议分子呢，不像毛泽东的时代会有大的反右倾运动一整，多少万多少万。但是，共产党也认识到不整的话呢，这个危机江山，就是党的形象问题在被腐败弄得一塌糊涂，至少中央上层呢，他是，维稳是上下一致的认为，怎么维呢？这个，看法矛盾，但是上面跟下面也不一样，下面不管这个稳不稳，下面就管利益，所以现在真正改革的阻力跟改革的他依靠呢，都是共产党干的，所以这个矛盾就在你要改呢，就动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个清党这个提法呢，那个其实毛泽东整风就是清党。但是现在习近平也用这一套东西，也有点学毛的东西。这个不知根本，不搞法治，搞这个运动是成立。依靠好人治坏人，好党员治坏党员，根本不可能成功。
好，和平先生，您认为中共到现在发展到8000万党员，而且已经贪污腐化到这样一个地步，是不是已经完全失去了执政的这个合法性？中共现在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应该不应该展开一场新的清党运动呢？
中共根本没有失去这个执政的合法性，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过这个合法性，他是一个完全另打砸抢，或者是用他的方式叫打江山的方式来用暴力的方式来投取的这个政权，那么他并没有从来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公民的这个选举，所以他的政权。它只是一党独裁政权而已，哎，只是一个暴力政权而已。它所谓的清党，所谓的这个整风，所谓的现在的这个瘦身的这种说法的提出，都是反映了这个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走上一个正确的道路，它还是在找老路，走这个邪路。所谓老路，就是毛泽东都已经没有成功的一些这个政治运动的方式，他们现在重新拉出来又炒一次啊！所谓的这个邪路，就是用一切的一些扭曲的方式来回避最根本的问题，所谓的基层民主啦，所谓的这个党内民主啦，所谓的这个反腐败啦，这些廉洁啦，其实都是回避最根本的东西。即使你共产党是8000万也好，3000万也好，2000万也好，100万也好，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的国家体制和政党体制的公开透明和这个在法律的条框之下的一等公平的一等竞争机制，或者来说这是一等司法，或者是新闻自由独立司法和的一等自由媒体的一个监督机制。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的话，你党变成怎么样，即使根本不关心，就像是美国一样的，谁关心美国党内一个什么什么事情，对不对？只是媒体可能偶尔报道一下而已啊。即使你党内什么事情不管老百姓，真的不管老百姓什么事儿啊。关键是你现在为什么会膨胀到8000万啊？甚至可能还继续膨胀下去，就是因为你跟着党成为一个贪污腐化的一个必要的一个阶梯。如果你想贪污，你想腐败，你想得到非法的利益啊，你想利用这个党员的身份，能够跟自己增加这个保护的因素，不仅仅是这个社会上的保护因素，而且包括司法上的这个保护因素，你都要首先加入共产党。所以加入共产党是一个走向这个堕落的人走向堕落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通行证，这是没办法的。
嗯哼，好，谢谢何先生。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开通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接几通电话。那么第一通呢是上海的熊先生，熊先生您好，请简短。好， 熊先生电话好像有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另外一位，是辽宁的徐先生。徐先生您好。
现在开通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4001120。徐先生，请把您收音机关掉，这样有一个时间上的反差。
徐先生您好。
好，徐先生您在吗？好的。
喂，
你好，请讲，请简短，你有什么看法？
啊，是我吗？
喂。
喂。
您是哪一位？
啊，是我吗？请问。
辽宁的徐先生吗？
湖南。不是湖南的、
湖南左先生，行，好，湖南左先生，请讲，请简短。
嗯，我觉得比较赞成你们刚才那个说法，就是说，就是我觉得，要是完全减员的话，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我对那个和平先生啊，你刚才的那个理论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值得推敲的地方。你刚才说，你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政府啊，它是一个靠打砸抢，也就是说靠打江山。那么如果说它不具有合法性，你刚才是这样说的，那如果要这样说的话，那古代的各个皇帝他们都不具有合法性，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实体才真正具有合法性。等一下我挂断电话以后，麻烦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其他的方面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也觉得就是说他完全就是说你让他去公开可以让大家退去这个党，那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这个政府这个党本来就是一个保守的一个群体。谢谢。
好，谢谢湖南的左先生。好，何斌先生请您回应一下。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我们不能跟古代的这个相比，因为古代还没有进入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现代的政治文明啊，政治文明体制。现在政治文明的体制是基本上非常简单，就是说你这个执政的这个政府要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公开的程序啊，这个民主的程序，这种选举产生的，这样一种政党才会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长期的、比较容易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么一个政党，而且具有，这就是合法性的一个基础。而且这个政党是应该受这个大众民众所监督啊，通过司法独立所监督的这么一个新的政治文明体制。所以合法性是从这个意义来讲的。那你当然站在联合国的这种概念，那么只要在一个一定的政治势力在一定的区域里面进行了一定时间的这个统治啊，那么它就有可能具有一定的这个合法性。那我们所讲的这个合法性是有一点差别的，不完全是这个联合国定义的这个合法性。我们讲的这个合法性是，如果现在的政治文明之下，你没有经过这个民众的这个选举，那么你这个执政你就缺乏这个民意的这个基础，如果你没有这个长期的有效的监督机制，你这个政府就会走向这个腐败。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基本常识，所以民主才会成为一种潮流，民主才成为一种是不是文明和野蛮的一个基本的界限。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位上海的熊先生。熊先生您好。
何斌先生您好，我先首先向你表示问好。
谢谢。
我是前上海市浦东区染料公司副经理，1985年入党的。我的事迹曾经在上海的《四部生活》和《文汇报》头版都刊载过，是党员干部的先进典型。我现在在2011年已经开始退党了，为什么呢？因为腐败太厉害，我实在看不下去。古人说，将不在勇而在谋，兵不在拙而在精。一个政党，你有没有先进性，不在乎你党员多少，而在乎你的制度是不是先进。我觉得应该从制度上进行变革。我完全同意何斌先生的讲话，我简短一下啊。
嗯，好，谢谢熊先生，还是请何斌来回应一下上海这位熊先生。
我当然向他表示敬佩啊。我有很多朋友是中共的党员，但是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说，今天的荣耀就是你明天的耻辱。事实上不是明天的耻辱，就是你今天的耻辱啊。这个现在没有几个中国的这个老百姓不认为你这个党员不是腐败的，不认为你的官员不是腐败的。也许有人说我没有腐败啊，即使按照我们对中国的这个体制的了解啊，不仅仅是这种非法性的腐败是非常的严重，即使合法性的腐败也非常严重，你们现在都非常清楚。 一个器官，一个单位啊，他的这个所享受的各等这的所谓的这个福利，无论是房子也好，还是这个他们的薪水标准的制定也好，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政策方面的这个财税保护也好，这个即使是这个违反了公民最基本的这个利益啊，你说你公务员的薪水确定，党员的这个薪水确定，你的这个福利房的这个分配都是没有经过正常的这个程序所确定的，也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监督的机制，所以呢，就是中共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官员受到老百姓这么严厉的这个批评和质疑，我觉得是整个体制没办法这个解决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不走向一个公正的这个大家都已经共同行走的一个国际的政治文明的一个主流的话，而是搞所谓的清党，而是搞所谓的整风，搞所谓的纪委反腐败，那其实都是早就已经证明失败的东西，只是浪费时间，那么而且呢会更进一步伤害中共的这个信任度啊，更进一步在即使是在民主政权的转型阶段，他未来能不能这个参与这个公平的竞争啊，我觉得倒也很值得怀疑。
嗯，好，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电话。第一位呢是山东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
你好。
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好，请你关掉您的这个电视。
哎，你好，你好。关掉电视。
请把你的电视或者收音机关掉，回音太大。好，现在请讲话。
这样吧，我们接下一位好不好？下一位是安徽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简短。
好的，你好。喂。
哎，陈先生，您在线上。
喂，你好。
嗯哼。
共产党了，一件是，共产党今天一件是腐败透顶了。
嗯哼。
再受伤也好，这个都不是办法。我赞成和平先生的意见，共产党要必须要进行改革，进行改革，进行民主选举。你现在的共产党在中国的层层机构都是共产党的把持的，政府起不了任何作用。
嗯哼，好的，谢谢安徽的陈先生。陈先生赞成的对共产党必须要进行改革，中国要搞民主选举。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江苏的沈先生，沈先生您好。
哎，喂，你好。
你好，请简短。
我就是来回答刚才湖南的听众的问题。
好，
就是说一个社会需要一个合法的政府，要是建立在一个公正的基础之上。因为共产党他设计的一套很多东西都是以他自身执政为目的的，这种基础是很不公正的。好的，我
好的，谢谢江苏的沈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张赫慈先生，就是请您简短的讲一讲，就是关于这个当代的这个中国共产党，他是不是还代表像他当初所宣称的代表国家和这个民族的利益呢？那就是共产党他是怎么定位自己，他现在的定位跟他当初成立的时候这个定位之间有多大的差别？
我想谈谈共产党合法性问题。49年能从一个这么弱小的这个打下天下，它的合法性就在这儿，就是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抛弃了国民党。但是一次选择不能
是
一辈子的选择。
嗯哼，
完全是乱讲，完全是乱讲。
那
你完全是拆解。
和平先生，和平先生，请您稍
微可以吗？
和平先生，请您稍微等一下。
风度可以没有？
对，请这个，请张赫慈先生先讲完他的话。
啊、
张先生，请你继续。
有理不在言告，你有点自信，不需要打断别人。
张先生，请您讲你的观点。
好，那么当今的共产党，他的定位，
如果49年就是搞全民选举的话，共产党肯定赢。但是他一次这个，人民同意了你，不是一辈子同意。毛泽东的历次运动特别文革嘛，把他的老本输光了。那么邓小平开始要取得合法性，就是改革开放，以经济发展这个给人民带实惠，来赢得合法性。所以共产党现在呢，就是放弃阶级斗争，搞经济发展，像这个方向。但是目前发展呢，它的问题很大，就是经济能不能高速发展，这个利益分配能不能这个 照顾中下层，就是能不能抑制腐败，就是它制度性的问题。这个我跟和平没意见，但是我不并不说，需要把共产党贬得一钱不值。他贬得一钱不值，他得不了天下。他如果没有，就是说，如果说共产党是不合法政府，那么国际上也不承认，美国也不会跟他交往。那么现在他的合法性，他做了很多不合法的事情，他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政权的合法性呢，在受到挑战。至于能不能改革开放，能不能这个经济发展能得到人民的认可，能不能取得合法性，再看他共产党的变化，就是有没有可能他接受这些教训，能够就是进行民主化的变化。党内不乏有的人，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文家宝，包括像党内的于可平那写的文章，
好的，
包括反党的人。
谢谢张先生，我们节目剩下时间只有几十秒了。关于合法性的问题，你们二位先生把你们观点都已经阐述了，而且观众也打电话来，有的支持张先生，有的支持和平先生，我们不谈这合法性问题。和平，现在大家都谈到了中共的腐败的问题，如果中共倒台，腐败会不会是中共倒台一个最根本的原因？30秒钟的时间。
那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他就是因为权力的腐败失去了控制，滥权，这种走向他的这个症结。但是他一开始他的政党就采取了非法的方式来掠取了这个政权，并没有因为他比国民党更廉洁，而是因为他得到了给共产国际的这个支持，用暴力的手段拿到了这个政权，实际上是一种打砸抢的方式，而并没有是因为人民给他选择，因为从来就没有给过人民选择的这个机会，因为他并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好的，谢谢，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和澳大利亚的中国观察人士张赫慈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您不要离开，稍后我们的法律窗口栏目将向您介绍美国民主体制下的司法的重要元素陪审团制度，请您锁定收看，我们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4年礼品挂历，展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文与自然景观。索取挂历，请发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请在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并在邮件中写明您的姓名、国家、通讯地址和邮编。由于数量有限，欢迎尽快来函索取，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好的，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法律窗口栏目将向您介绍美国的陪审团制度。
是的，陪审团制度呢是美式民主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对于这个制度有一个非常特殊但是并不广为人知的权利，叫做陪审团否决权。他的意思是说，虽然证据表明被告是有罪的，但是陪审团仍然可以宣判这个犯人无罪，原因可能是陪审团不赞同诉讼所涉及的法律条文，或者针对被告所提出的指控。有些人也许会问，陪审团怎么能够无视案件的法律事实而枉屈正直呢？接下来的法律窗口节目就为各位解答这个问题。
最近，美国首都华盛顿司法广场以及国家档案馆的地铁站内均打出了一个大型广告牌，牌子上写着两行大字，陪审团的义务，了解你的权利。在他们的下方又用几行小字列举了陪审员个人在与其他陪审员意见不一致时所具有的几项权利。你可以并且应该凭良心投票，你不能被迫服从陪审团的誓言，你可以投票使陪审团悬而不决。广告牌的最下方用红色大字写着，好的陪审员废除恶法，并且附上了制作该广告的组织充分知情陪审团协会的电话和网址，同时鼓励人们上网查询有关陪审团否决权的信息。
Our justice system is polluted。
陪审团否决权的广告牌是由来自费城的平面设计师詹姆斯·巴伯设计的，
巴伯个人认为，美国的司法体系充斥了众多不道德和不公正的法律，因此有好的陪审员在断案中废除这些恶法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有会用大脑思考的好的陪审员，他们不单单听从法庭的指令或顺服某个权势人物，而且注意案子所涉及的法律，查验这个法律是否有效和公正，以及是否得到了正确的运用。由于法官和检控官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这就要由陪审员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
巴伯特别提到，因为法律的不公正，一大批非洲裔美国人因为非暴力的毒品犯罪被判入狱。
在美国，100个成年人里有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如果你是黑人，而且年龄30多岁，关押比率则是10:1。我把它称之为疯狂的监禁文化。美国现在关押了220万名犯人，无论是在总数上还是在人口比例上，都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缉毒战争造成的。目前被关押者当中有一半是因为从事了非暴力毒品犯罪。
美国开国先父200年前在制定联邦宪法时补充了权利法案，保障公民权利不受政府权力的侵犯。第6条修正案规定，刑事诉讼中被告享受由公正的陪审团迅速和公开审理的权利。
Jury nullification is when the prosecution proves that the defendant
陪审团否决权是说，在检控方排除一切合理的怀疑，证明了被告有罪的情况下，陪审团仍然宣判其无罪，原因是他们不愿意看到被告被投入监狱或者背负刑事犯罪的记录。
在刑事诉讼中，一旦陪审团宣告某人无罪，案子就到此了结，因为美国法律的双重威敬原则不允许就同一指控作出的宣判对某人进行第二次审讯。
陪审团的主要职能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是要惩罚人，而是对案件事实以及案件中法律的运用做出独立公正的审判，保护包括被告在内的有关各方不受政府权力的侵犯。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史蒂芬·苏尔兹伯格指出，陪审团否决权既有值得骄傲的历史，也有不光彩的历史。他说，美国建国之前，英国殖民者因为波士顿清查事件而起诉了一些人，但是陪审团却把这些人视为爱国者而惧判他们有罪。但是南北战争时期，在实行奴隶制的南方各州，陪审团几乎由清一色的白人组成，即使白人因侵犯黑人犯了罪，陪审团也不愿意判其有罪。他说，这是美国历史上可悲的一页。苏尔兹伯格教授指出，由于行使陪审团否决权的动机有好有坏，无辜者和有罪者都有可能被判无罪，因此这个权利很难把握。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法庭的法官不会事先告知陪审员陪审团否决权的原因，除非陪审员自己从别的渠道了解到他们拥有这个权利。
陪审团否决权会一直存在下去，因为总会有陪审员知道这个权利。无论政府如何证明犯罪证据，陪审员永远有权做出无罪判决。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值得庆幸的是，今天我们在组成陪审团时，不再挑选清一色的白人、黑人、亚裔人或欧洲裔人做陪审员。陪审员的组成横跨各个种族。各种歧视问题，例如对白人肯定不会被判罪，黑人肯定会被判罪的担心，已经不复存在了。
苏尔兹伯格教授表示，除非某个法律纯属恶法，或某个案子实在臭名昭彰，否则陪审员不会轻易废除有关法律或判某人无罪。因此，行使陪审团否决权的情况在美国并不经常发生。从充分知情陪审团协会选择在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附近的两个地铁站内打出陪审团否决权的广告牌可以看出，他们经过了精心的考虑，因为每天都有人被传唤到庭，并最终有可能被选为某个案子的陪审员。这个广告牌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判决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它让更多的人了解了陪审员在断案时的权利。 VOA 卫视记者若水、于木、亚威、马里兰州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 VOA 卫视又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见。
时事大家谈节目已经登录各个社交媒体平台，时事大家谈的推特账号是 @VOAIO， 脸书网址是 facebook.com/VOAIO， 腾讯微博账号是 @时事大家谈。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节目组联系，电邮地址是 voa 大家谈@gmail.com，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